《历史的天空》第87集，这番话说的朱玉道冷汗淋漓。
老豆，你。
窦玉泉摆摆手，接着说下去。在对待同志的问题上，你是有不光彩的行为的。你别激动，我讲完了你可以驳斥。梁必达和陈默涵被发配，张普景疯了，几个师长政委七零八落，这个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还在耀武扬威。你说一起闹革命的那么多人，难道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是唯一的正确路线的代表？哼，花天下之大吉，喝口凉水，冷静地想一想，这些人都倒了，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？你是坐在火山口上哦，同志哥。你就不怕明天又是一场新的运动？你就不怕梁必达东山再起吗？这绝不是没有可能，何必呢？与其跟江古杯搅在一起过这种众叛亲离提心吊胆的日子，还不如种田清闲。当然我不是说叫你撂挑子，这个大礼堂你今天借了，我拿我30年斗争的经验保证，惹不出祸。我把话说的浅薄一点吧，借你是在大家最困难的时候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在张普景这里，在梁必达那里，在我们这些老同志面前，这件事是你的一笔积累。不借你就是我们全体的敌人。我今天说这些话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，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交给江古杯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，我无所谓。朱玉道的防线彻底崩溃了。这一瞬间他想了很多，他想到了凹凸山的月亮，看见了一片血火硝烟，听见了夜半枪声。良久他抬起头来，双眼迷离。
老豆，你安排吧，我尽最大的努力保护。
张普景梦寐以求的训练动员誓师大会如期召开，走向主席台的时候，跟在后面的窦玉泉注意到了。在一片掌声中，张普景目不斜视，昂首挺胸，步履如常，缓慢沉稳，左臂还煞有介事地夹着公文包，两只手虽然不灵便了，但仍然一如既往地一上一下地轻轻拍打，侧脸向会场扫视，矜持而又庄重，尽管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虽然有梁尚武等人坐在主席台后排充数，但张普景根本就不在意他们的存在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在这样的场合，他绝不会东张西望，更不用说点头哈腰跟谁寒暄了。尤其令人惊疑的是，张普景准确地走向前排右侧第二个位置上从容落座。这个位置过去一直是他的，左右第一位置是给军区和总部首长预备的，如果没有更高的首长，那两个位置就撤掉，由梁必达和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张普景分居左右核心位置。现在窦玉泉和朱玉道分坐在张普景的两边，窦玉泉像过去那样向张普景侧过身子说，人到齐了。张普景面无表情地问，梁必达同志呢？窦玉泉回答，总部临时来了个电话，梁军长接电话去了，由朱玉道同志主持。
哦，
张普景哦了一声，微微偏了一下脸，说：“他没有资格。”然后就压了压面前麦克风的脖颈子，习惯地举起右手，用食指和中指弹了弹麦克风，又侧耳听了听。嗯，怎么没有声音？电影队，窦玉泉赶紧向后做了个手势。张普景又敲了敲，这回听见回响了，便欠了欠屁股，推了推公文包，先隆重地咳嗽一声，然后对着麦克风庄严地宣布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开会。”这套程序完全是张普景过去的正常风格，看得众人莫不心惊肉跳。今天这个会，我想谈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。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，同志们要深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。第一，它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，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。什么叫无产阶级呢？就是一无所有的阶级，但是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就是无产阶级。无产阶级有两层含义，一是客观上的，没有资产，一穷二白；二是主观上的，没有私心，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。朱元璋是个叫花子，一裤裆清风，乞讨糊口，但是他最后成了皇帝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所以他不是无产阶级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当然也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无缘无故也是缘故。恩格斯是资本家出身，但是他信仰了共产主义，他革了剥削阶级的命，所以他是无产阶级。我们的队伍也是这样，有的同志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，但是他走向了革命队伍，为革命做了贡献，他就是革命者。梁必达同志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梁大牙来了没有？
窦玉泉立马回答：“梁必达同志在接电话。”
嗯。
张普景不再理会窦玉泉，接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：“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。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，仍然可以学习战争，就是从战争中学习。在战争中，有些人成长起来了。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，也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骨干力量。我们要向这些同志学习，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狠斗私自，一闪念，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、对人民有益的、脱离低级趣味的、纯粹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，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。”
窦玉泉竖起一根手指头，鼓掌。空旷的礼堂里掌声响起。张普景抬起右臂举在空中，向幻觉中黑压压的人头挥了挥，示意安静。
下面讲第二个问题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关键就是文化革命，要砸烂一切腐朽的封建的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，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，落实到我们军队，就是随时准备打仗。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，只有封建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军队更是愚蠢的。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战争理论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原则，学习论持久战， 学习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，学精学透，用科学的军事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，使我们从装备到战术技术都强大起来，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，打他个落花流水。
窦玉泉竖起两根指头，接着又加了一根，热烈鼓掌，长时间热烈鼓掌。
下面讲第三个问题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它的落脚点还是革命。什么是革命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也会有不同的认识。我也是走过弯路的，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，否则就要犯错误，犯大错误。什么是革命？我的理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那个革命就是假的，就是官僚主义、机会主义、资本主义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应该是革命最基本的目标。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，革命就没有意义。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什么主义都是扯球蛋。革命就是要把敌人搞乱，搞得他惶恐不安，搞得他屁滚尿流，搞得他如丧家之犬，搞得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是革命不能把军队搞乱，军队要打仗，打仗也是革命。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我们不能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我们要大力开展练兵运动，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，让他们在太阳下面幸福的生活和劳动。捍卫人民的利益是我们革命的最高追求。以上我说的这几点大家要认真学习，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学习，当然不当之处可以讨论，可以反驳。我的发言完了。
张普景讲完，轻车熟路地把麦克风移到一边，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几口水后，然后拿起打火机啪的一声按着了，燃了一支香烟。从这一系列演讲和举止当中，虽然内容的味道变了，但是除了个别地方反常以外，总体来看还是严谨有序的，甚至还有一定的思辨色彩。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，不一定马上就听得出来这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。窦玉泉怔怔地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，这一次不是竖起一个指头两个指头，也不是竖起第三个指头，而是高高地举起了巴掌，五个指头一起耸向空中。录音带又开始转动了，顿时掌声哗哗掀起，长时间经久不息，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涌向礼堂的每个角落，撞击着回荡着盘旋着。还是窦玉泉最先发现了异常，就在这一片掌声中，张普景的身体微微后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对扑面而来的奔腾的热浪完全无动于衷，静若雕像，嘴角边凝固着一丝轻微的苦笑。在这副躯体上，唯一还有动感的是那只刚刚点燃并且只吸了一口的香烟，被他紧紧地夹在张普景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，丝丝缕缕的青烟袅袅上升。梁必达又成了梁大牙。现在梁必达既不是军长兼军党委书记了，
也不是梁必达了，他的名字又返璞归真了，还叫梁大牙。连农场里不明他身份的劳改犯都这么称呼他。自从被江古杯和朱玉道引蛇出洞，又被造反派抓住之后，梁必达先后被批斗了12次。要不是中央有人出面说话，肯定是没命了。命保住之后，中央那位首长又做了工作，以劳动改造的名义把他送到了凹凸山下的一所农场，实际上是保护起来了。55岁生日那天，梁大牙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找几个老伙计开怀畅饮一通，但是这已经是天大的奢望了。这一天，他正在当年他威震一方的凹凸山下的728劳改农场里接受再教育。老伙计倒是有几个，但是各自沦落一方。原兵团司令杨廷辉从朝鲜战场上下来之后，不久就调到北京总部工作了。50年代末，受某某某路线的影响，为某某某鸣冤叫屈，居然成了黑干将，被下放到南方某3线工厂，在那里改造态度不积极，加之有病无医，自杀死了。军区王蓝田副政委2年前被命名为叛徒、特务，混进党内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，而打翻在地，跟梁必达一样，被下放到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，不知是种菜还是种粮。窦玉泉虽然没有被打倒，但也降职靠了边儿，到军里的农场当了厂长。江家湖从友邻帝军参谋长的位置上被赶了下来，到一个市级火车站当了军代表。3师师长陶三和到地方支佐，执行某某某的政策不力，被遣送回原籍蓝桥部接受监督改造。1师师长屈歪嘴屈向前对运动十分不理解，在梁必达被抓的那天，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冲进批斗大会现场，同造反派发生了武装冲突，被北京的某人点名要枪毙，后来又被另一个首长保了下来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据说是藏到了西北某核试验基地。朱玉道在梁必达被抓那年任代理军长，可是没过几天差点也被打倒，造反派给他列了10几条罪状，后来中央文革的某人说了话，才保住没被关进监狱，现在还是代理军长。